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8日，华盛顿时间早五点，北京时间晚五点。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随着世界最大的摩托车手集会之一的美国国商日滚雷车队本周末开进美国首都，有一个人将希望数十万辆摩托车的轰鸣声将使他的总统竞选招致更多人的关注。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根据彭博政治新闻首先对川普这一计划进行的报道，川普预定在这次游行活动中发表讲话。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这些全力支持我竞选活动的伟大摩托车手们表示敬意，现在我希望支持他们，我期待这样做。摩托车爱好者经常参加川普的竞选活动，表示他们对这位候选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和那些他们指责忽视军事和退伍军人的职业政客不同。即便川普去年曾经发表贬损美国最著名的战俘之一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言论。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大约有1000名抗议者在场外游行并高声呼喊。挥舞着美国和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与圣迭戈这座南加州城市的警方发生对峙。圣迭戈距离美墨边境只有24公里，那里1/3的居民是拉美裔。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攀爬分隔抗议者和警察围栏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被捕引发抗议者向警方喷水并投掷空塑料瓶。星期五早些时候，当川普在加州中部城市弗雷斯诺告诉支持者他能够解决他们的用水危机时，一小组示威者在场宣称没有干旱。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不同看法。世界上，皮尤民调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持这一观点。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不改初衷。在最新的报告中，有 72% 的受访者给予美国军力有利的评估。报告发现，尽管人们看好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但是对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的评估却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指挥官们正在努力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一波自杀炸弹手和突袭对式袭击的猛攻。这两种方式都是这个圣战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去地盘和抵抗进攻时最喜欢采用的战术。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该组织移动大量战斗部队的能力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之眼大大削弱，大型车队有在空袭中被消灭的危险。伊斯兰国还面临着得提高的部队，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而言。绝大多数的亲政府战斗都不是由叙利亚陆军，而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来自黎巴嫩的激进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以及得到德黑兰训练、战斗力焕然一新的叙利亚民兵组织。节目最后，国际奥委会表示，对20几名来自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药检采样重新分析后，结果呈阳性。这23名运动员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参加了5项比赛，他们的身份在确认检测结果之前不会被公布。如果证实他们使用了兴奋剂，这些运动员将被剥夺参加今年8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同时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和任何奖牌将被取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现在分段听课文。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他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Set 是影棚的意思。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 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 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28日，华盛顿时间早5点半，北京时间晚5点半。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随着世界最大的摩托车手集会之一的美国国殇日滚雷车队本周末开进美国首都，有一个人将希望数十万辆摩托车的轰鸣声将使他的总统竞选招致更多人的关注。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根据彭博政治新闻首先对川普这一计划进行的报道，川普预定在这次游行活动中发表讲话。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这些全力支持我竞选活动的伟大摩托车手们表示敬意。现在我希望支持他们，我期待这样做。摩托车爱好者经常参加川普的竞选活动，表示他们对这位候选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和那些指责忽视军事和退伍军人的职业政客不同。即使川普去年曾经发表贬损美国最著名的战俘之一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言论。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大约有1000名抗议者在场外游行并高声呼喊。挥舞着美国和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与圣迭戈这座南加州城市的警方发生对峙。圣迭戈距离美墨边境只有24公里，那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拉美裔。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三人，其中包括一名攀爬分隔抗议者和警察围栏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被捕引发抗议者向警方喷水，并投掷空塑料瓶。星期五早些时候，当川普在加州中部城市弗雷斯诺告诉支持者他能够解决他们的用水危机的时候，一小组示威者在场宣称没有干旱。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不同看法。皮尤民调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强国，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最强大的。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持这一观点。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不改初衷。在最新的报告中，有 72% 的受访者给予美国军力有利评估。报告发现，尽管人们看好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但对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的评估却不如从前。报告说，46%的美国人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在减少。在2004年的调查中，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指挥官正在努力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一波自杀炸弹手和突击队式袭击的猛攻。这两种方式都是这个圣战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去地盘和抵抗进攻时最喜欢采用的战术。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该组织移动大量战斗部队的能力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之眼大大削弱，大型车队有在空袭中被消灭的危险。伊斯兰国还面对着得提高部队，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而言，绝大多数的亲政府组织都不是叙利亚陆军，而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来自黎巴嫩的激进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以及得到德黑兰训练、战斗力焕然一新的新的叙利亚民兵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对20几名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药检采样重新分析后，结果呈阳性。这23名运动员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参加了5项运动比赛。他们的身份在确认检测结果之前不会被公布。如果证实他们服用了兴奋剂，这些运动员将被剥夺参加今年8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同时，他们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和获得的任何奖牌将被取消和收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浮上水面，党媒人民日报5月9号发表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公开否认中国经济首季开门红，批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是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网连发三篇评论，声称中国经济实现好开局。评论人士认为，中共高层近年来权斗不断，但如此公开化却不多见。协理之争到底是围绕经济政策，还是事关政治路线？这场争斗是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中共十九大前见分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近来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争斗的这种传闻很多，在你看来这些传闻是否真实？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或者斗争的话，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而展开？
我觉得就细节来讲呢，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传说未必是准确的啊。比如说，这次斗争很有可能甚至还等不到十九大，要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解决。啊，李克强甚至不像传闻中间那样，可能当人大委员长，有可能贬到这个政协去当政协主席，啊，甚至还有可能说情况还更糟糕。我觉得这些传闻，那需要未来来证明，很难说一定是这么实现，啊，也有可能啊，习近平输了呢，啊，这种东西从细节来讲啊，就是很难去完全确定，啊，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权力斗争啊，总是会存在，而且呢，它总是有时候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时候又是跟传说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点是我需要这个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是啊一个矛盾，一种冲突，不仅仅是在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之间，如果你这个总书记不想有所作为，或者说你这个总书记就把这个总理变成一个打工仔。哎，这个打工者又甘愿于自己呢成为一个打工者，但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冲突呢？主要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它没办法这个理顺。
嗯，
我反复讲到了一点，就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和在专制国家，这个在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行政权力，它是必须统一的。你不管是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很难相信啊，台湾的，比如说我们拿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讲啊，他下面有一个行政院长，那个行政院长可以跟他这个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在某等行政时间形成双轨这个体制啊，这个是不合伦理的。那么在美国以前的建国的时候也有过这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建啊五个总统、九个总统还是多少个州，就每人轮流来当一个总统呢？后来争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的啊，这个有个思想家提出来，这个行政的最高啊美德就是效率，就是这行政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简单的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力，而是这个统领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这个权力啊，包括司法啊，包括这个行政当局，包括这个啊行政具体的这些部门， 包括这个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不管是总理制还是总统制，这个是必须集中的。但是在中国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不能不累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在法律赋予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权利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法律所赋予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的权利是非常含糊的。什么叫党领导？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界限的这种法律条文，从而造成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揽权，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造事啊，那么呢这个你怎么处理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所有关系？因为从法律来讲，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他在现实的这个权力中间，他又是属于二把手，他在党委里面，在地方里面，他又说二把手，所以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
好的，
你要么你就理顺于是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是第一；要么你就理顺于国家主席第一，不能并列，并列是错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人们广泛传说的这种中南海南院，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北院、国务院之间的这种斗争的公开化，你认为？他们是现在的斗争，或者说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么一种地步？另外，矛盾的公开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历史上，这种专制制度之前，像什么军相争权，或者是南北司之争啊，那个时候。所谓南北司，北司反而是这宫内，啊，这个南司是这些个六部，啊，这个跟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位置正好相反的。
嗯，
那这个到民国时候也是有的，就是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是有政权。那么这种体制现在实际上到中共，这个一直啊，你从。这个毛时代开始，毛周什么毛刘都发生过矛盾，是后来是毛林，就是一把手跟二把手，或者是这个包括三把手，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你说这个毛泽东他炮打司令部啊，他打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那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谈不上炮打司令部，为什么呢？因为司令部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他已经搞了小组治国了，他才是司令部。啊，这个国务院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当然这个国务院应该是最高的这个行政首脑，但是国务院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大，啊，这个而且可以说是。历届的总理到现在，这个李克强他是可能是权力最小的一个总理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去年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一个呢就是小组治国瞎指挥，出了很多的乱子，那么这些乱子就导致这个要么总理为这些乱子当替罪羊啊，要么这个总理就把他这个应有的权力给夺回来或者找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要么你就当牺牲品，要么你就得有名有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这种争执恐怕是很难免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当然李克强他以前我就分析过，李克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被作为总书记培养的。他并不是作为总理来培养的，那么当然，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人物，啊，他出现了，当了储君，那么后来接了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十八大换届的初期，他曾经也表示臣服，表示愿意这个听这个一把手的领导，所以我们看。原来有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原来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就被这个所谓新常态取代了，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习式经济学。但是习式它又不是一个搞经济 学经济出身的啊。
嗯。
那么到底他的经济政策怎么样？现在我们大家这三年来看到的情况也说实在的，这个很难让人满意。当然你看李克强他简政放权这一点啊，这个开负面清单什么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些做法还是必要的。
嗯，
但是呢他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只用自己人，只用他的同学同事什么同乡旧部，他信得过的人他愿意信任，比如刘鹤，那就也就是这次所谓的这个权威人士，这个发言的这个，
嗯，
那这个才是他也公开的讲过，这他是如何的信任刘鹤。
是。
所以呢，现在来看，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位置，我们从今年这个人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姿态，肢体语言也好，后来这个李克强在做报告时候的那种紧张神态，然后还有人不鼓掌的这个情况，以及后来他到了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的情况，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中间，当时我们就分析是有问题的，
是有很多需要来进行解读。
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可能还是十九大的卡位战。
嗯，
就是因为原来是团派布置好的这个接班的布局，现在呢需要用习家军的这个布局来取代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总理的位置可能就变成一个必争之地，也就是我以前讲的《三国演义》，这个现在这个上海帮这个危了。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变成楚汉相争，所以板子现在已经开始打到团派的屁股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十九大以前非常重要一次会议，围绕着人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围绕当前的经济局势政治形势，估计会有相当紧张或者激烈的这种戏剧来上演。请你谈谈对今年北戴河会议议题和内容的一些预测。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难确定，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矛盾这种是怎么解决？这个比提的事情好像来得更加紧张一些，紧急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中共这个政权的支撑的所谓的能力啊。如果没有经济了，那共产党他所有讲的一些东西都是更加空洞，更加没有支撑的力量啊。那么各种矛盾都会突出来。那么现在经济很显然是有了问题，但是首先他们就要找这个天灾羊啊。那么天灾羊，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首当的一个人选。但是我在一年以前还是什么时候就讲过，我说李克强实际上连天灾羊的资格都没有，就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宏观的决策，即使是宏观的决策啊，人事的权利、司法的权利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要真正做起来，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他根本调动不了。国务院的司法系统、公安系统他管不了，对吧？那么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他管不了啊，那么他就剩下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那么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虽然你中央领导小组啊，他管了宏观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是你这个李克强在执行。所以甚至在你在决策，比如股票的事情、互联网经营的问题啊，都是你具体决策的啊。那么你应该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因为这就扯不清楚了，对吧？那站在同情和支持李克强的角度来讲，那你是这个习近平你揽权，所以你在操整这种小组乱国小组胡乱治国的这么一种节制啊，那么呢使这个总理没办法正常行使这个权力，成了操整经济的这个乱局的一等结果。那站在这个习近平支持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李克强你是具体管经济的，实际上你根本就管理出来，你在河南管理的是艾滋病，你在辽宁管理的是伊利神，你当了总理以后管理的是这个出来的是这个互联网经营骗局， 啊，还搞成这个股票的这个暴力救市等等等等啊，他把这，所以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讲的，他这个事情是理不清楚的，
嗯，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理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同情弱者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理解了总理啊毛泽东十号的周恩来，江泽民十号的啊这个。啊，江泽民十号的这个啊，朱镕基啊，那么啊，这个胡锦涛十号的这个啊，温家宝，现在的这个李克强啊，要么你就啊，觉得他呢就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这个道德价值、能力价值，甚至是普世价值；要么呢，他就是被欺负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这个朱镕基，还是这个周恩来，其实是浪得虚名，但是他服务中国人的啊，或者是我们啊民众的某一些心理需求啊，就是对这个尊主很不满。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结果没有理顺。那么是九大能不能理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会越来越糟糕。啊，从正常的来讲，一个国家的尊主啊，就是他最高领导人，他是有权利。是对同学啊、同乡啊、他熟悉的人呐、啊、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呐、啊，组成他的这个权力结构。那在民主政权里面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在专制政权里面，传统专制里面也是正常的现象。哎，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啊，他不伦不类，他又讲什么五湖四海啦，他又
不去搞西山会，
啊，对。所以他才会操着这种矛盾群众啊，这种权力斗争和西方民主政权里面的权力斗争和传统的官厅里面权力斗争是很大不一样的。
嗯，
啊，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的这种特殊性，这种能力错乱的结果，这种现象造成他的权力斗争是多项的。
好的，
十九大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啊？北戴河会首先，我觉得是要解决这个习李之争到底是怎么理顺，是回到原来的体制上。让这个总理分解出更多的权力和责任，还是继续让习近平独大，然后把这个总理压制成为一个存在的打工仔啊？那个北戴河是也预示到了十九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嗯，张先生，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媒体也存在所谓的选边站的一种做法，比如讲权威人士的专访，就是五月九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版、二版。然后呢，其他的三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网上，也就是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上来发表的，其他媒体、主流媒体或者党媒并没有跟进。你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政治力量或者媒体开始选边站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种也不一定是选边，可能本来它就是受某一些部门或者派系的这个控制，他这个从领导的原来的那种结构来讲，你比如人民日报、什么新华社，他可能这个作为党媒，他首先听命于这个中央。那么这个政府网呢，当然是这个国务院的喉舌，这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注意就是说，原来啊，这个李克强基本上央视报道，或者媒体报道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或者说呢摆的位置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李呢是频频的露面，而且呢过去我记得好像基本上不给他同期声，央视啊不给他同期声，但似乎现在也有点同期声也出现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可能他们也敏感地感觉到高层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他们也是在小心驶得万年船，两边可能都不得罪。当然有一些，比如隶属于国务院的，他肯定替国务院说话，但是一些大媒体，他可能采取一种平衡报道的办法，就是，中央这边的我也报，国务院这边的我也报。然后呢，两边我都搁的位置都比较高，哎，反正这个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首先是要保住，哎，我是姓党的，反正你们都是赵家，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跟我们不大有关系，啊，我们可能就是为赵家服务，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天津张先生您
好。
好，
您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条路线呢，我觉得就跟这个以前呢，这个跟这原来的这种所谓内部的这个路线斗争啊，这个很不一样了。他们，你比如说现在正最高领导人呢，好像唯恐怕这个外界不知道我们这个党内有这种斗争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你比如这个在这个开他们的最高党的会议的时候，比如李克强在那儿正讲完话以后，底下鼓掌，他就在那儿都明显的我不鼓掌，他就好像这曾经有意思做出来这种动作让人家明白一样。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等于这也是一种国家他们在这个把自己这种权力斗争都可以把国家利益和人这都根本就谈不上了。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谈那些什么为人民呐、啊，什么国家这那个，这真都是这都骗人了。这现在都可以说赤裸裸的这种做法都已经出来了。好，谢谢了。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请和平来给这个回答一下天津张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中共的党内呢，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路线斗争或者不同思想的这种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毛泽东过去就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像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在人大的会议上，李克强做政府报告的时候，两人缺少这种互动，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等等，你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不过分。我觉得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权力斗争越公开越激烈啊，那么呢，老百姓在很大的场上是更清楚看清楚他们，比他们还想比他们的还想的这个运作要好得很多。但是中国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政治的谁的这个角度来干，是很搞笑的。你很难相信美国的这个总统和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卿或者是他的副总统公然这样公开是他们的冲突。但是呢，真正的权力斗争，真正的权力制约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争论，或者是总统怎么通过啊这种民主的选举他获得这个权利啊。所以中国这种权力的制约不应该是在行政当局内部所产生的，应该是和国会啊和国议立法机构和授权的这种选举产生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没有任何出路的权力斗争，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正常的政治能力之争。所以我们讲分权啊，分权啊，任何现在的民主政治都是要讲究分权的。但是这种分权是讲议会与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权力的制约，然后通过选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授予这个行政最高领导人的权利，不管这个领导人是总理还是这个总统或者是国家主席，这样才是一种正常的权力的制约。但是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所理解的这种分权呢，是行政内部的一种分权。这个行政方针不仅仅单一是国务院了，其实国家主席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是虚尊，也可以是实尊了啊，他就可以是一个行政当局的一个最高代表。因为行政权力不仅仅是限制于经济管理的权利，也包括司法的权利，也包括这个，尤其是包括尊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东西先要理清楚，就是说什么叫行政权力的集中，什么叫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制约，什么叫人民授予这个权利。你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你这个权利来源不管怎么来的，那按照现在的文明的标准，政治文明标准，就是非法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
习近平思想是否中共的定海神针，以及中共搞党性斗人性，党性猖狂，人性泯灭。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